创世纪五十章，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长日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居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夫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号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亚达河场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又来伏伏在地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远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夫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它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非常感谢重涛弟兄。我们今天看这个创世纪五十章，创世纪五十章呢，实际上它分了两部分，1至14节是一部分，15到26节是一部分。这个随着这个创世纪，五十章1至14节雅各的安葬，实际上创世纪就接近了尾声。这段经文呢，与今天我们的时代是几乎没有 区别的，也没有什么鸿沟的，几乎所有人都和雅各一样的人生结局，死亡和埋葬。其实这个安葬礼呢，并不是雅各的人生结局，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结局。在路加福音二十章，对耶稣就说，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人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他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当耶稣基督被埋葬，第三天复活的时候，这个雅各将来也会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在主里死的人都将复活，这将给带来失去家人亲友的信徒是极大的安慰和盼望，也让人可以面对这个临近的死亡，仍有活着的勇气、意义和目标。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雅各的众子千里迢迢浩浩荡荡的将雅各的遗体送回到迦南地的家族之墓。然而对这个雅各而言呢，回到迦南地主要目的不是要归回故乡，因为对他而言，迦南不过是寄居之地。迦南之所以强烈吸引雅各与日后的这个约瑟死后仍要归回的原因，不是别的，乃是神的应许。迦南地呢，是神应许之地，那里呢之所以宝贵，因那里曾有神的话语的彰显，神的恩典的轨迹，以及永远不变的约定。雅各所要归回的是归回这个应许，更是归回到上帝他自己。以至于对比这个埃及这个豪华庞大的这个送葬队伍车辆而言，这反倒显得无足轻重。因为这个人劳苦一生后，我们的灵魂是要归回到上帝耶稣基督的怀抱中，这才是远胜世界一切荣华富贵的好福分。所以今天神也给我们诸多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神应许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应许我们藏在神的恩典保护之中，也应许我们终将归回到我们上帝的家中。我们来看这个15到26节，这一段呢，就是讲的是人往往因为这个环境而改变这个心境，用肉眼去看周围所发生的事物，而不用属灵的眼睛去思想事件背后的意义。我们在许多的时候，肉眼看见的只能是表面的印象，只有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这个事情的真相。回想一下子，这个约瑟的一路走来，他是一开始被兄弟背叛，被主人的妻子诬陷，他经历无助孤单的情况，但他拒绝被环境所控制，他看见了神计划的一切都有美意的事实，他知道只要一直靠着上帝，总有柳暗花明的一天。但约瑟的哥哥们就不同了，雅各去世之后，他们就害怕起来，他们依靠一直是人的力量，现在环境不同了，他们恐惧这个约瑟呢会向他们报复，结果将约瑟的保证与神的应许就视而不见，要再求另一个印证，并要求用死去父亲以色列的遗言来对这个约瑟施加压力。人的眼界若是如此，就会急着用错误的方法去解决原本就不存在的问题，结果是无端的劳力，为自己的浪费时间。所幸的是，在这个创世纪最后一章的这个经文中，这个约瑟仍然遵守他的诺言，即使在哥哥们的远应监视下，仍用这个亲爱的话语来安慰他们。因约瑟的世界扩大，约瑟的眼光早已超越了仇恨，而看到神终极的旨意。这个约瑟的故事呢，也是以仇恨开始，却以亲爱作为结束，这也是我们全能者上帝的计划。创世纪的经文呢，到今天为止我们就查完了。总结一下呢，就是创世纪以创造天地人类起源开始， 最后却以一口棺材停在埃及为终。从万有起源一下子集中在人的身上，又从人的堕落一下子集中在被拣选的族类，这也显明了人的败坏是何等的黑暗与无望。但愿隐约中预示着神的救赎计划，为另一个伟大的故事兴起和预备。
一头一尾哈，大家比较哈，这个创世纪的开始，神是创造生命的哈，赐给人生命气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啊。那结尾的最后一句是一口棺材，然后停在埃及啊，这是一个角度啊，看到人的堕落败坏哈，期待神的拯救哈。另外，从第五十章，大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哈，信望爱。这里哪地方表现出约瑟的信心？他要带给以色列人盼望是怎么做的？那在这里能哪里看出这个约瑟哈，对父亲的爱，对兄弟的爱哈？第五十章啊，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哈，可以从好多的角度来看哈。约瑟的结局啊，我们把约瑟的一生的年日排一排啊，大概回顾一下啊。前17年在迦南父亲家里做宠儿啊，有彩衣穿的啊。17岁到30岁在埃及做奴隶，然后做囚犯啊，受苦啊，那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啊。但是从这一生的角度大家看，他30岁做宰相，110岁过世80年了。他在埃及这个被高升哈，有80年的时间。后来30岁到39岁，前面7年的丰年加上2年的荒年是在雅各下埃及之前，所以有9年的时间哈，他在雅各下埃及之前在埃及做治理哈，做宰相的工作。39岁到56岁，他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是56岁有17年嘛所以39年再加上17，他是56岁啊。56岁的时候雅各过世了那从50章呢，就是记到这个21:9这一段是雅各过世和雅各刚刚过世他兄弟们来找约瑟的事情。那后来呢，他一下子就跳到他的死就是110岁了，所以中间还是有54年这是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是约瑟的一生那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出四场的哭这个约瑟第一节就是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哭这是第一场第二场是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这是比较正式的有点像国葬一样因为埃及人的传统是法老过世72天哀哭哀悼期所以雅各的这个待遇这个很接近法老了他是70天。然后是在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在那里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这是第十节，这是第三场的哭那为什么是在约旦河外，约旦河东呢？因为安葬的地方是在约旦河西是在希伯伦附近那因为这是很多人，大家看到这个排场很大的不光是雅各一家的人，儿子孙子仆人，还包括埃及的长官、埃及的军兵有车马所以走到约旦河这条路比较容易走，应该是因为希伯伦是在山上，是比较高的地方他们要从那边约旦河西过去的话可能要爬山那不是车辆不容易走而且走到约旦河东以后哀哭七天之后呢，11节讲到他们当地人看到，然后呢后来讲到安葬的时候是雅各的儿子们，12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哀哭七天之后呢，应该是埃及人就回去了，然后是雅各的儿子们扛抬这个雅各的遗体就去了希伯伦安葬，之后他们就都回埃及了第四次的哭是在第17节的后面 是他哥哥们派人来找约瑟。啊，大家要体会哈，这个约瑟的哥哥们的心中的惧怕是过去这十七年他们跟这个约瑟重新相认之后一直没有消失的一个阴影。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哈。这是约瑟没有预料到的，这也是约瑟哭的一种的原因。他没有料到哈，他已经说要原谅他们，而且实际行动也让他们看到，但是他们的哥哥一直生活在这种的痛苦折磨这个罪恶感的辖制之下哈，这个是他没有料到的。那这些哥哥们一开始不敢哈，是派人打发人，这是十六节，然后打发人去见约瑟。所以约瑟这场哭不是在哥哥面前哈，是他听到这些话以后内心很真实的一种的反应。哥哥们的话勾起了他以前的回忆啊，过去痛苦的经历，也想到说哥哥们在过去这十七年，他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哥哥们还没有真正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没有真正收到啊，接收到这个赦免和原谅，他心里是为哥哥们的这种状态而哀哭哈。他是爱他的哥哥们的啊。第二十一节最后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啊。所以这几场哭看到约瑟对父亲的爱，对哥哥们的关爱。那约瑟的盼望信心就是讲到他死的时候，这也是希伯来书啊十一章的二十三节讲到约瑟的信心的时候，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所以这里面就体现出约瑟的信心。约瑟的信心是叫以色列人起誓啊，第二十五节啊，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啊。这就是希伯来书指的这件事情啊。临死之前他让全以色列人起誓，哇，这么郑重，把所有人都召集来，你们要起誓一件什么事呢？很简单的一件事，就一件事，就是把我的骸骨最后要带上去啊。这件事情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第十九节有记载哈。他们后来走出埃及的时候，第十九节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雅各带领全家七十人下埃及哈，以零年为算起哈。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整整430年，他说整整430年那一天他们就出了埃及哈。中间这些年代你排一下就看到哈，前71年这个雅各下埃及以后到约瑟死中间有71年的时间哈。后面摩西做埃及王子40年，摩西又在旷野40年，然后他回来有一年的时间带以色列人出来哈，这大概是81年。你把71年、81年除去以后，中间隔了多少？隔了278年。中间隔了278年。如果把后面从这个约瑟死到他们出埃及加在一起，那是多少？359年。359年呢？就是约瑟留下这个遗命，到他们真正把这个遗命成就，把他的骸骨从出埃及的时候带走，中间隔了359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359年当中啊，约瑟的棺材一直停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所以跟雅各不一样，雅各是已经送回去了啊，但是约瑟的骸骨359年的时间一直都在提醒以色列人啊，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要回去的，而且你们已经起过誓了啊，将来你们走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骸骨运上去啊。所以约瑟的信心，因他的信心他死了依然在讲话啊，接着他的骸骨在讲话，对以色列人每一年啊都在提醒他们啊，终有一天我们要出埃及。开始几年我想约瑟刚刚去世的时候他们的境况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越往后越差，越往后越差，后来就沦为埃及人的奴隶。越往后的时候，这个约瑟的骸骨就起到越大的一个作用，因为那是一个指标 那是一个盼望所指向的方向，就是要回迦南地啊。所以今天这些的信息都非常的宝贵哈、啊。我们今天啊，可以停留在这个地上啊，啊，死的时候可以葬在这个地上啊，但这都是我们的啊暂时居住的地方。最终啊，迦南美地，我们的迦南美地啊，是在神同在的地方啊，不是在这个地上啊。
刚才围绕的这个牧师提的那个信望爱，一个信心呢，就是说是约瑟的死和雅各的死是回到迦南地，要与这个约瑟要与雅各同葬。在26节呢，这个约瑟也知道死是暂时的。两人的死呢，就是也是预表了以后要复活的这个一个信心。爱呢集中在这个19到21节，就是约瑟安抚他哥哥不要担心，就是他死后他那个雅各死后他会养活他们一家人。望呢就是他们都是把这个在埃及的这个过程中是作为一个暂时的地方，也是把这个迦南地也是成为这个上帝的应许之地。这个还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是信望都集中在24节，也是从这个对亚约瑟对这个父亲的哀哭和兄弟们的这个安慰，也是表现出一种爱。
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些哥哥们，他们就是跟神没有这种直接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心里神没有对他们讲话，他们所看到的只是说，当初是老父亲在的时候，那约瑟原谅了他们，现在老父亲一过世了，他们其实心里是没有底，就是说约瑟会不会继续的原来老父亲的这个照顾和爱，继续原谅他们。那毕竟是他们当初是要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嘛。其实我刚才就是在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是真是看到约瑟跟耶稣的一种重合哈，就是因为老父亲对约瑟的这种偏爱，其实他就是雅各的独生子。当初耶稣也是为我们世人受了这么多苦，约瑟也是为他们的家受了这么多苦，然后耶稣走上十字架，约瑟也是差点被他们害死，然后到最后，我觉得他哭，真的就是因为他跟他父亲的这种联系吧，所以他其实是用他父亲的这种心思来爱这些哥哥们。因为这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但是这些哥哥从开始到末了，都是不能体会老父亲的心肠，都是不能理解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应该是彼此爱护的，是这个家族是神的选民要继续下去的。那我想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很无奈啊。这些门徒，他是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讲，叫他们警醒祷告。那门徒就是不理解啊，对不对？所以，哎呀，这就是说，我就看到就很多重合的地方在这里。
我分享的就是那个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也创造亚当和夏娃，然后在创世纪结尾，我们看到两个人死掉了，埋葬两个人，一个就是雅各，一个就是约瑟，所以从人的出生到人的死亡，但是这个死亡啊，让我们看到，因为因着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死亡它并不是一个结局，并不是一个悲惨的事，而是拉开一篇新的篇幅，因为我们要开始人生的另一段的旅程，回到与神同在的那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因着我们的盼望，我们对死亡是没有恐惧的，我们对死亡不是是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是一个另一个信心的一个开始。
好，谢谢小平。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对死应该一点没有什么惧怕，因为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就是我们进入一个永恒的开始，这是一个何等好的福气。我们教会有一位老姐妹啊，她以前94、95岁的时候，有一天跟她的女儿说，我要回家。那女儿说，我们聚完会就回家啦。她说 No, 我要回那个家，她要回天家，她说那边比较好。因为她先生过世了，两个儿子年轻时也过世了，她活了95岁，她说够了。后来她真的就不太吃东西了，慢慢就离开世界了，她真的回家了。
我是对第19节这一节特别有感动。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是真正深深的感到，约瑟的眼不是去看世上的仇恨，也不是去看人，他的眼一直在看着神。他心里面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做事的时候遇见任何的困难，他都能够因仰望神而得胜。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不骄傲，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不气馁。神的旨意永远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们真的要学习约瑟的这种单纯敬畏神、仰望神、爱神的这个心，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能够得胜。否则常常听见人说，哎呀，我又软弱了，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整本创世纪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就是人犯罪以后，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的救赎从创世以前就立定了，给了我们出路。所以我们现在要生活有力，并且要活得喜乐，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见证，不要被别人看我们基督徒跟他们一样，甚至不如这些不信的人。我们一定要活出神的见证来。谢谢，完了。
阿们。
好，谢谢童姊妹哈。整本的创世纪哈，最后就停在这个约瑟的棺材停在埃及这里哈。所以这是没有结束的结尾啊，所以让人很期待哈，这个接下来发生什么呢？啊，这口棺材后来啊，把以色列人带到什么地方呢？啊，在这下周啊，我们就开始读这个出埃及记了啊。那讲到这个几百年以后，神怎么继续的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信实的带领他们，救赎他们啊，赐给他们律法啊，建立会幕，一个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哈、啊，很精彩的啊，也很期待这个下周一我们再次聚在一起哈、啊。继续来读出埃及记。